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6月4号 ,2019 年啊，我们今天晚上的进度是这个圣经分享第22周。那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从约伯记的18章到34章啊 ,18 章到34章。那么这个啊，我们都晓得约伯记从开始到现在，那么约伯三友呢，每一个人都有三次的说话的啊，这个三个回合。那现在呢是来到第二回合啊，第二回合。第二回合呢，第一个人呢以利法在啊已经说完了，所以现在呢是换约伯的第二个朋友，叫做比勒达啊，比勒达第二次。啊，第二次发言。所以呢，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啊，打开你的圣经，看到这个啊，约伯记哈、啊、第十八章哈、啊。你一看这个苏比亚人啊，比勒达他就这样说，他说约伯，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啊，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啊，你就想一想，然后我们就说话啦。你看第十八章第三节，他说啊，你。我们呢为何被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为污秽呢？基本上呢，比勒达一开始就说，我们对你说的话为什么你听不进去呢？事实摆在眼前，铁证如山呢。他说啊，接下来啊，他就说啊，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算为畜生呢？讲这些啊话也好像有点人身攻击的这个味道哈。但是说，所以比勒达继续说，好，你看事实就在眼前，十八章的第五节，你看恶人的帐篷啊已经没有亮光了，你的家当跟你的儿女都已被连根拔起啊，这就是罪的证据，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啊，事实俱在啊，就不需要再辩论了。他继续说呢，啊，你的家产跟儿女被连根拔起啊，你就像是一棵树已经枯死了，不但是枯死了，连根都已经枯干了啊！你的枝子被剪除了，你的名字啊也不再存留啊，你也不再被人纪念哈、啊。所以呢，基本上他说啊，约伯，你已经是在这种状态，就像啊，我们啊用电脑来写一个档案啊，结果在电脑关机以前，我们没有把这个档案存起来一样，一关机啊，所有的档案都没有了。他说约伯，你就是像这个样子，你的帐篷、你的根本、你的知识、你的记忆、你的名字全部被删掉，好像没有在这个世界存留过、存在过一样啊。所以呢，比萨达就说，我告诉你，这就是不义之人啊，不认识神的人的结局。哇，你就看到这个啊，我们这位老兄约萨达哈、啊、呀，比勒达，比勒达啊，这个比勒达呢说话一次比一次的辛辣，他就将罪人的帽子呢扣在约伯的头上，扣得紧紧的。他说：“你不用再说了，啊，废话，你的证据确凿。”那我们就看十九章啊，约伯怎么样说呢？啊，在第十九章呢，约伯一开始就说：“哎呀，你用这个无理的话语来，好像这个压土机一样，你要把我压碎到几时呢？”果真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吗？真的是这样的哈，我自己承担就好了，需要你们对我恶言相向吗？为什么要苦苦追杀我不肯停止呢？所以你看哈，十九章第五节啊，他说啊，你不要用我的羞辱啊作为证据来指责我啊，啊，你难道你比我高人一等更有益吗？你应该知道啊，我今天所遇到的这些事情是神无理恶待了我啊！你看这个，他这里十九章第六节，他说就该知道是神请覆我，用网罗来围绕我，就是神这样子恶待我，用天罗地网把我套住，这跟我是不是犯罪没有关系啊？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呢，你继续看，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啊，他就呼喊这个神啊，他说你用篱笆，十九章第八节，他说你用篱笆围住我的道路，十九章第十节，然后又视为攻击我，他说哎，神啊，曾几何时啊，我竟然成了你的敌人啊。 然后从十九章的十三节到二十节啊，他就哀叹了，他说我不但成了你的敌人啊，我还成了全民的公敌，如过街老鼠啊，人人喊打，我所有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人要理我了啊啊！到了这种程度呢，他就说神啊，为什么你要继续的逼迫我？十九章二十二节，为什么要仿佛神逼迫我？他讲说你们这约伯三个朋友啊，你就像神这样子啊，无理待我一样的，继续的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吗？哦，还以为不足吗？所以讲完了这些话以后呢，在十九章二十三节啊，约伯就说：“但愿呢，我讲的这些话呢，可以写下来啊，写在这个书上，用铁笔写下来啊，用铅灌注在磐石上，所以可以存到永久。”啊，果真这个约伯记呢，就写在圣经里面存到永久哈、啊。所以呢，存到永久，让大家来知道啊，我所遭遇的这件事情啊，我所遭遇的这件事情。然后他在这里就表示他的信心，他说：“即便如此，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说：“有一天我复活的时候啊，我可以亲眼看到他啊，我可以亲眼看到他。”然后呢，到时候我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呢，就真相大白。那你们这些用恶言恶语逼迫我的人呢，就等着接受审判的刀剑吧。那这就是在十九章二十九节说，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啊，所以啊，约伯呢就回答这个朋友比勒达的话。那这个时候呢，第三位朋友呢叫做索法，索法呢是一个啊个性急躁的人，他迫不及待的呢就要来回答刚才约伯所讲的话语，在第十九章，他一上场就说：“哎，老兄，老兄，我有话要讲，请注意听哈！你说了一大堆道理，你真的以为自己是对的吗？如果你都是对的，那我们不通通错了吗？”一开始他就先这样讲，所以呢，你说我们恶言相待，其实你的话也很伤人哦。所以呢，索法就说：“我现在呢，要用我的悟性来回答你啊。”二十章第三节，他的悟性呢，就说我要用我的智慧来回答啊。在这里就想到苏格拉底说的一句话哈，他说：“智慧的人呢、啊，有话要说，愚昧人只想说话而已啊。”我们这位老兄索法呢，有一大堆的话呢，要来跟大家说哈。所以呢，索法说什么呢？他说：“生命如过客啊，这个恶人呢，就像生命如过客，终有一天要走到白骨极尽无言的境地。”他说：“亘古以来，恶人夸胜是暂时的啊。”你就看二十章的第四节、第五节，他说：“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吗？”啊，这些恶人呢，只不过呢存在一下下而已。他即使呢，他可以夸耀他在这世上有什么荣华富贵、什么成就、什么势力呢？不过是短暂的啊，不过是短暂的。他说，不但这样子啊，他的儿女呢也要啊，恶人要自食恶果。不但他的恶人结局已经定了，他的儿女呢还要来偿还他作恶的代价。他要作恶的代价。啊，这基本上呢，就是这个索法啊，在这里面呢所提出来的一些重点。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你看，这个恶人即使荣华一死，终必灭亡，就像自己的粪一样被人遗弃。”哈，然后呢，你再看这个啊，二十章的二十三节，二十章的二十三节，他讲到说，神必审判恶人呐、啊。神的愤怒要像雨一样从天而降，降在他的身上，就好像射箭一样啊，万箭穿身啊，而且每一箭射进去以后，箭一拔出来，身上就有一个洞啊，这个光就从身上呢露出来，代表说这个神要审判恶人的这个啊情况是如此的强烈啊，如此的强烈。那当索法说完了这件事情以后，那二十一章呢，就轮到约伯要说话了哈。约伯二十一章第二节就说：“你们呐、啊，要细听我的言语，你们好好的听我讲的话呢， 就算是你们要来安慰我啊，就是你们要来安慰我，拜托一下。所以我们晓得在辅导学里面呢，我们叫做倾听中就有医治哈。我们去辅导别人，我们就啊听啊对方在说什么，听他呢就可以啊展现你对他的同理心，倾听中就有医治。所以呢约伯就说，好吧，拜托一下，拜托一下，请你们呢好好来听我说话。那约伯要说什么呢？他首先呢要说两点啊，两个质疑，他要反驳两件事情，就是说法所说的。第一呢，他要反驳什么？他说恶人享福气乃是短暂的，他要反驳这一点。那第二点呢，他要说什么？恶人受审判是可预测的啊，神一定会发怒降灾祸给恶人，他要反驳这两点。所以他怎么样来反驳这两点呢？他说你们看一看啊，睁大眼睛看一看啊，21章第7节，恶人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他们的儿孙呢跟他们一同坚强。所以呢啊，不但儿孙满堂，而且公牛母牛呢一大堆啊，又生了很多的小牛。他们呢21章13节，猪日啊，每天呢度日，诸事亨通，转眼就下阴间。哎呀，连死也死得快快乐乐的，很顺畅。所以他们就这样子，他说我为什么需要有神呢？啊，神你离开我们吧，我不晓得你是谁，你是啊有什么道理，对我有什么益处哈？所以你看看，恶人就是像这个样子啊，恶人就像这个样子啊。那第二点，他说恶人呢会受审判的。说恶人受审判呢是可以预测，所以你就看21章的17节，21章17节他说，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呢何尝临到他们。他说这个恶人呢、啊，你们说恶人不见报是疑惑子孙啊，恶人呢21章19节他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那约伯就这样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不如自己受报，让他自己知道啊他作恶的代价，为什么要父债子偿呢？啊，所以在这里呢，他就在表达说，这个恶人呢，恶人的灭亡。所以他就讲到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有好汉做事好汉当就好，自己造的孽一肩扛起啊，一肩扛起就好了。所以他在21章所表达的意思，到了21章的27节，他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并且诬害我的计谋是什么啊？你们说霸者的房屋在哪里，恶人住过的帐篷在哪里，等等等，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在发怒的日子可以逃脱，他所行的有谁当面给他说明，他所做的有谁给他报应呢？所以呢，约伯就反驳这两点啊，这两点就是，第一，恶人所享的福气是短暂的，他不同意；第二呢，恶人必定受审判是可预测的，他也不同意。所以呢，在21章的34节，那就说，你们说了一大堆自以为有智慧的话，却是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啊，你们说这样的话呢，能够安慰我吗？好，这个时候呢就结束了这个第二轮的发言哈，然后从22章开始就是第三轮啊，第三轮的开始。所以第三轮一开始，这个第一位老兄以利法他就说什么，他一开口就说，人所做的对神有什么益处呢？啊，人所做的对什么有什么益处呢？啊，虔诚敬虔难道会带来责备跟审判吗？啊，所以他就在指约伯是一个不敬虔是罪大恶极的人。所以他要指责约伯什么事情呢？以利法要指责约伯两点。第一呢， 他指责约伯在道德上的失败。他怎么样表示说在道德上的失败呢？第一呢，他说你没有照顾孤儿寡妇哈，你看二十二章第九节，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你不关心有需要的人。所以在二十二章的头一段呢，就说你在道德上的失败，你没有啊照顾有需要的人呢，因此二十二章第十节说，因此有网罗就把你围绕住，有恐惧哈，就让你惊惶，有黑暗来遮蔽你，有洪水来淹没你。所以你今天啊会得到这样子的，是因为你在道德上的失败哈。第二呢，以利法指责就是说约伯在神学上的错误。他说你以为恶人没有遭报，真的是因为神看不见测不透地上的事吗？好，二十一章十三节，你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吗？意思就是说黑暗呢就把神的眼睛给遮住了，他看不见，他会施行审判吗？你真的在这件事情上这样看法的话呢，那表示呢你对神的认识是错误的。所以他在这一点呢，他就告诉约伯，从古时候到今天呢，你这种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所以在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他就告诉约伯，他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啊，福气也必临到你啊。这句话是对的，我们常常也是用这句话来鼓励别人，但是呢放在这里呢却不合适啊约伯的这个立场。所以呢以利法他劝约伯要趁早悔改，回头是岸哈。你看在第二十二章的最后二十一到三十节呢，他说啊，约伯，我告诉你，你要做什么呢？你趁早把你家里面的金银珠宝呢丢在土里面啊，都丢在地上，丢在啊西边河边啊，丢在河边。你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啊，神就喜欢你啊。二十二章二十九节，他说谦卑的人呢，神一定会拯救的。人非无辜，神且要搭救他，就是这样的人神就要搭救他，他会因你手中的清洁啊就要来拯救你。他就劝约伯，你还是早点啊，早点这个啊洗净你手上的污秽，赶快归向神，你就得着拯救。好，这个是以利法啊，以利法指出约伯的两个问题，道德上的失败跟神学上的错误。所以约伯怎么样来回答呢？在二十三章约伯就面对一长串的指责啊，说明呢他今天遇到的苦难是犯罪的结果。所以我们从前面一直讲到这里都是因果报应观跟一个管教观。那约伯说，哎，我跟你们说话真的好累啊，啊真的好累啊，巴不得我直接到上帝面前当面跟他说清楚。那问题是呢，在哪里可以寻见神，来到他的台前呢？所以呢二十三章第三节就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好，然后约伯呢接下来呢他就自问自答，他就说我知道自己没有偏离神，我就愿意接受他的安排。他表示呢他的惊惶，他的丧胆不是因为所遇到的苦难，他的惊惶跟丧胆呢是因为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待他。所以呢在二十三章他就表示说，神是要这样子来苦练我啊，苦练我。你看二十三章十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啊，我所行的路没有一步偏差，神是知道的啊。那是十三节，二十三章十三节说，只是啊神的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当神要决定做这件事情，谁能使他转意呢，改变心意呢？他心里所想所愿的就会行出来啊。所以二十三章十七节就说，我的恐惧啊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而是因为什么呀？他不知道为什么遇到这件事情。所以在二十四章他就在回应这个以利法的说法，他说我也愿意看到恶人受罚，有什么人不愿意看到恶人受罚呢？他就说，全能者既定其罚恶，为什么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个日子呢？他就说，以利法，我同意你啊，神是 啊，公义的神一定要来审判恶人啊。那神已经定了时间要审判恶人，那为什么不让我们看见那一天来到呢？啊，可是呢，你说真的是这样吗？二十四章第二节，你看看这些恶人做的事情，有人挪移地界，有人抢这个牲畜，有人啊把孤儿的驴抢走，把寡妇的牛抢走，啊等等等这些啊事情一再的发生，所以从二十四章的第二节一直讲到二十四章的十二节，他说你看到有这么多的啊社会不公义的事情，神没有出手啊。二十四章十二节说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欲望，他没有出手啊。他说我多么的盼望哈，二十四章十八节，我也盼望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啊，快快飘去，赶快接受审判哈。可是呢，我看到的是什么呀？他们在世上的日子呢，却有神的看顾啊，在世上的日子却有神的看顾。所以呢，你们这几个人，你也是可以看啊。说你们都应该看过这种现象才对啊！啊，如果不是的话，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如果我讲的都是假的，都是不对的话呢，那就证明我是说谎的，证明我的言语呢就是虚空的，啊，所以呢，这就是约伯在回应啊以利法。那第二十五章呢，这个比勒达一听完约伯说话以后呢，他说他基本上听约伯说，不仅我的受苦啊是神的误判啊，基本上呢神没有做到管理自然界道德次序的啊本分啊，所以比勒达就说神治理权柄的威严啊，怎么是会你这种像虫一样的罪人多言多语啊能够胡乱批评就可以嘛。所以比勒达的替神辩护，他说神是不允许啊被挑战的。所以比勒达呢一开始就用一个高姿态来高姿态呢来这个啊对约伯威吓，要压倒约伯。他说约伯你不过是一只小虫而已哈，你怎么还这样子这个啊要来辩论呢？你赶快认输认罪吧啊。所以二十六章约伯就回答说，哎，多谢指教哈，像我这种没有能力又没有智慧的人，哎呀，不吝指教，你愿意来指教我这愚笨的人，真是蒙你抬爱啊，说了这么多话，教了我这么多的知识来开启我这无知之徒啊。他说啊，约伯说，只是我朽木不可雕也，烂泥糊不上墙，真不知道你这些妙语如珠的灵感是从你哪里来，什么时候神将这些智慧的话语启示给你呢？啊，是二十六章第四节。我说你向谁发出言语来呢？谁的灵从你而来呢？是谁教你的？约伯接着说：有谁不知道神治理全地的权柄？啊，我先前已经在第九章、第十二章已经说过了，难道你都没有在听吗？我当然知道这些事情啊！啊，所以约伯在二十六章呢，基本上就是在回答比勒达说，他也同意啊，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啊。好了，那到了这里呢，啊，说完了这个比勒达以后，那约伯要最后呢，要来回答这个三个朋友，他有这个辩护啊，他有第一个辩护跟第二个辩护。所以呢，从第一章到第二十六章，那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是因为撒旦控告上帝说约伯敬畏你，是因为他从你这里得好处的关系，
控告约伯，
好，不是控告上帝，好，所以呢，那神就允许撒旦呢来对约伯进行一连串的试验，然后呢三个朋友跟他做了七天七夜以后，本来是要对约伯说安慰的话，结果呢话越说越厉害，从安慰变成责备，从责备变成定罪啊，这就是在这里。那在这里呢，他们所谈论的他们不是在谈论说这个苦难已经存在了，他们都是在谈论说苦难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他说苦难发生的原因就是约伯你犯罪， 不是你犯罪就是你儿女犯罪。所以他讲了半天，这三个朋友呢对约伯呢基本上呢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呢在这里面，那约伯自己知道他没有做偏离神啊神之道的这个事情，所以他在这当中他一直要来向上帝啊申冤啊，让上帝告诉他今天为什么遇到这些苦难的原因。那这个三个朋友呢在这里面他就替上帝做辩护人，在伤口上好像撒盐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讲了很多，就是在讲报应观，因果报应观跟管教观，神要借着管教来啊让约伯啊得到好处这样子。所以他讲到这个当中呢，我们每次一碰到苦难呢，我们常见到的三个问题就是：第一呢，神公平吗？啊，第一呢，神公平吗？第二呢，神不见了吗？好像神度假去了。第三呢，神不管了吗？啊，神为什么沉默不语呢？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学习约伯记，我们啊就来思想，为什么人生会发生苦难？许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苦难的原因啊。所以呢，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第一件事，就像啊这一次啊讲到所说的，当我们心中困惑的时候，我们首先呢就是要转向神，所以我们就求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来细细搜寻自己，我们要检讨一下自己有没有犯罪。第二点呢，当我们所遇到的这些苦难呢，可以减少我们对这一生的关注啊，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呢引向永生，来提醒我们呢，我们人生的重心有没有摆错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对某一个人，为对什么某些事情，或在某一个处境呢，我们会觉得如此的在乎，我们觉得很难放下啊。比如说对啊，像罗德的例子啊，创世纪罗德的例子啊，这个财富啊，享受啊，自我啊，对他来讲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人生的重心到底摆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遇到的苦难就像高音喇叭一样，要唤醒啊在昏睡中的人。那我们重新给我们自己一个思考的机会，看看我们的人生重心在哪里。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提醒自己我们要来重新调整脚步，调整我们时间表的最好时机。所以我们不要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就用一种现世报的眼光来看，我们就是要学这个约伯记里面，我们相信神有他的时间表啊，人会误事，神不会误事。那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不要太快呢就把苦难跟犯罪呢就画上等号，我们不要把苦难呢当成一个问题来处理，我们只能够把苦难呢当成一个奥秘来接受哈，当成一个奥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讲到这里，看到从第四章到第二十六章呢，经过八个回合的辩护啊，八个回合的辩护。那在这里面啊，约伯尽力的在反驳这三个朋友的误解，然后同时呢，他也自怨自叹哈，他的倾诉，他的无辜，他的受苦的心声，他非常的盼望神能够出面啊，来跟他说清楚这些事情。所以等于说在这个当中，当他一直期盼神跟他说清楚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已经是把神当作是降灾祸给他的啊，这位主要这个主角哈。所以呢，从27章到31章呢，约伯就做了一个总结啊，就做了一个总结。所以你看到31章的第40节，他就说约伯的话说完了，就说啊约伯的总结啊说完。所以呢，在这里面从31章到这个啊27章到31章呢，到底约伯说了什么事情呢？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在27章第二节一开始，他约伯以一个发誓的口吻接下来说，他说他指着永生的神起誓哈，他说我现在啊讲得非常的慎重的话， 今天不是我犯罪，而是神夺去他的礼，使他无辜受苦，无处诉苦，是神使他心中愁苦。哈，他说我的嘴绝对不说非义之言呢，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啊，我不会颠倒黑白乱说的。他说27章第5节，他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都不承认你们三个人说的有理啊，不承认三个人说的有理，他也不承认自己有错。他说第6节，他说我所说所做的绝对对得起良心哈，对得起良心。所以约伯就用发誓的语气，用很慎重的来表明他的立场，就是明人不做暗事啊，一生不做亏心事。所以大家从27章的第7节都到12节呢，他也说我相信恶人呢、啊、一定会受报应的。所以呢他在27章13节啊，就说神为恶人所定的份啊，就是这样，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乃是这样。所以他就一一的诉说这些恶人犯罪的人呢，强暴的人呢，他要从神的手上得到的报怨是什么呢？他就一一的从27章的13节就开始啊，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但是你注意看啊，从27章13节到23节、啊、你会发现啊，约伯所说的这些报应啊，你仔细去读的话，读起来呢很像是他在说他自己的遭遇，好像就说就是他那位恶人呢、啊、怎么说？你看27章14节啊，他说儿女再多也被刀杀死啊，27章16节啊，再多的财产也都要归给别人享用啊，27章20节啊，他说一生呢就生活在惊恐当中啊，27章22节啊，神拿他当箭靶子练，绝对不会手下留情啊。所以你注意看啊，他讲的好像就是在讲他自己啊，他从这一阵子以来的遭遇啊，就等于是啊27章13节到23节这个恶人的结局一样啊。所以他讲完了，讲到了这里以后，那28章很特别的，竟然在28章呢转入到一个以谈论智慧为中心主题的话。那为什么约伯在讲述为他自己辩护的当中呢，要加入一段在谈论智慧？这一段智慧的这个谈论跟他的受苦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关系？那我们注意来看这件事情。所以28章一开始，他说银子有矿啊，炼金有方啊，他说啊，铁从地里挖出来，铜从石中融化出来。那人呢，有智慧可以找到这些啊地下的矿产啊。你看这个啊，28章的第7节，他说矿中的鹿鸠鸟啊，不知道在哪里，鹰眼也没有看见过这些矿产，狂傲的野兽也没有经过，猛烈的狮子也没有经过，只有怎么样，人伸手凿开坚石就倾倒三根，就把让地隐藏的这个物啊，矿物啊，都可以显露出来。所以你看他说这些人有这样的智慧，连看不见的地底下的宝藏呢啊，都可以找出这个金银宝物在哪里。我们看每一堆石头，每一座山看起来都一样啊，但是就是有这个本领，有这个智慧呢，能够找出地底下的矿产。可是呢，28章12节，他说话锋一转，他说那这样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他说智慧的价值比这个地底下的金银矿产呢更加的宝贵啊，更加的宝贵。可是到底在哪里可以寻得真正的智慧啊？智慧的真价值没有人知道，比世上一切宝物更珍贵，但是在哪里找呢？所以28章20节又再重复一次，28章12节，他说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他说人找不到智慧在哪里，人有本领找到地里的矿产，但是找不到智慧啊，连这个灭没和死亡就说啊、哦，我们也是风闻其名啊，未见庐山真面目哈、啊。所以连这样子啊，死亡也不知道智慧在哪里。所以28章23节，他说唯有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为他鉴察直到地极， 所以呢，你看深渊说我不知道智慧在哪里，沧海说智慧也不在我家，灭没说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死亡就说我只听过而已，只有神明白智慧在哪里。因此在28章28节就讲这句话，叫做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啊，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约伯在28章要讲智慧？前面呢，这些约伯三友啊讲了一大堆有智慧的话啊，约伯也说啊，你们真正的有智慧吗？所以好像他们在谈话当中啊，就在辩论谁才是有智慧的人。所以是不是约伯在28章想要表达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就是28章28节讲的那种人。所以你从约伯记第一章怎么样形容约伯？约伯是心中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在一开始啊，就讲了两遍，但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被撒旦攻击。那么来到了28章28节，似乎延续第一章、第二章所讲的，约伯就是敬畏神的人，因此约伯就是那个有智慧的人。但是即使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还是不能够明白他受苦的原因何在。所以这个整个论述一直到最后以利户啊也出来讲完了5章经文的辩论以后啊，换上帝出场了。那上帝出场以后呢，也是一样，智慧的源头在哪里？第一句话也是问啊，这个智慧的源头在哪里？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约伯记是诗歌智慧书哈、啊，诗歌智慧书，我们就在思想整个诗歌智慧书里面呢，其实要告诉我们，我们呢有一个神学主题的，就是说道在哪里，何处寻觅智慧，何处寻觅智慧。所以在这里，那我们啊，既然读到了28章关于智慧的讨论，那我们就来想一想，我们就来想一想，这个智慧在我们整个信仰里面呢、啊，跟我们救恩的关系到底在哪里？就像诗篇第8篇第4节，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真的，我们人算不得什么，我们就像草生长，就茂盛一时就枯萎了；我们又像一朵花盛开，瞬间美丽就没有了；我们又像天上的浮云啊，出现一下就没有了。但是呢，我们常常把自己当成是宇宙的中心，我们都希望呢，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来配合我的人生剧本演出，绕着我为中心啊，一切的人事物围着我打转。所以呢，我们就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要来处理我跟别人、我跟事情、我跟环境，甚至我与信仰的关系，不管在这个信仰里面信的是谁。所以你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不管信的是谁，总是呢都要以人为中心。那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呢，我们就是要学习要把以人为中心呢放下来，要让主来做我们生命的宝座哈。所以当我们啊，在整个我们自己所建造的一个世界里面，当我们的 power 就像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聪明、我们的学历、地位、出身让人自大的时候，那读诗歌智慧书呢，就让我们知道人的极限、人的有限跟狭窄。然后从诗歌智慧书呢，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智慧呢，让我们看见人是如此的渺小有限，因此要反过头来寻求神的智慧。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救恩跟智慧的关系啊，我们要从伊甸园谈起。人在伊甸园跟神同行，那么后来因为犯罪背弃神离开了，我们叫做从伊甸园呢 离开伊甸园，进入一个失乐园，失去了快乐的乐哈、啊，进入了失乐园，因为从此呢要劳苦啊，终日才得啊三餐饱食，所以呢，在这当中，人离开了伊甸园以后呢，代表他失去了神的智慧，开始用人的智慧为中心，开始过一个一生劳苦的日子，因为他离开以后呢，就用自己主观的看法在分辨善恶。所以我们在读诗歌智慧书，第一呢，我们要帮助我们，帮助读者要来找回神的智慧，那我们可以从失乐园走回富乐园，那我们对日光之下的追求能够转变成对日光之上的追求。所以我们读到了二十八章，约伯记二十八章就问这个问题，智慧在哪里啊？到了后面这个神出场的时候就问智慧的源头在哪里，那我们就晓得敬畏神，这里就二十八章二十八节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也就是说神给人要让我们回到一个伊甸园，一个富乐园的一个启示，告诉我们说这是引人归向神，来到耶稣的面前，就像主耶稣说神的话是生命的粮，人吃了就不饿，那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主啊，我怎么样来吃生命的粮？基本上呢，在啊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凡是遵守神的话啊，就是在吃这个生命的粮的食物。同样的啊，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也告诉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啊。所以呢，盼望我们接下来约伯记读完以后，我们进入诗篇箴言传道书呢，我们就要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我们怎样来寻得真智慧，然后我们问这个问题，寻得又如何，也就是说真智慧是因为救恩的关系，因为信主的关系，我们在操练敬畏神的信仰，那这个真智慧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以后，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啊，活出有基督的样式，帮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这是我们需要去啊回应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在第二十八章讲了这么多有关智慧的话语，然后接下来约伯讲完了以后啊就进入了第二十九章。那我们稍微再回顾一下哈，二十七章到三十一章呢是约伯做他辩论的一个总结，所以二十七章他一开始就说他自己没有离开神，然后呢二十七章的第二部分就他在述说恶人呢会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哪些刑罚，那刚才也说过了，这个好像约伯所叙述的他恶人所受的刑罚就好像是他自己受到的刑罚，然后在二十八章呢他好像就是在说他就是那位敬畏神的人，有智慧的人，所以然后到了二十九章呢他就要开始啊进入他的第二个辩护呢，他就第一开始他就说他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过去的生活状态，所以他进入他以前的一个回忆哈，所以呢二十九章第二节他就回忆，他就哦主啊，我真的很盼望能够回到以前的那个样子，他回到以前那个样子是什么呢，就是神对待他好像好朋友的景况，神保守他，让他儿女成群环绕身旁，家产丰富啊，乃多到啊可以拿来洗脚，哇过去的那种生活多么的好啊，耶和华祝福满满，真是啊让人非常的怀念哈、哦。所以呢那接下来他述说完他这个原来这个儿女家产丰盛的景况以后啊，在二十九章的第七节到十一节啊，他就开始述说他从前啊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是多么的受人尊敬啊，他说只要他一出现啊，这个王子啊都要闭口，就是国王的儿子啊，王子都要闭口啊，首领都要静默无声，大家都要耳朵竖起来，眼睛看着他，要注意来听约伯说什么话、啊、当年那样子尊荣的身份地位啊 哎呀，真是多么令人羡慕哈！啊，二十九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啊，他说讲到他一直以来都在帮助有需要的人，他就拯救那哀求的困苦人啊，帮助那些人。然后呢，十四节就说他是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啊，他就说我就是这样一个有公义、有公平形象的人呐、啊。然后在二十九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啊，他说啊，神他相信啊，约伯相信神会因为这样子继续的祝福他。那怎么样祝福他呢？他就说我必死在家中，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所以他的啊很长寿啊，这个啊日子多如尘沙那样算不完啊。哦，相信神会持续的祝福他，让他年岁增多，死在家中啊。然后二十九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他就说啊，我一想起来啊，这个那个时候啊，大家是多么喜欢呐、啊，听我说话，听我教导啊，啊，众人仰望他，羡慕他的眼光，哎呀，真是令人呐、啊、回味无穷哈、啊。所以呢，啊，这个好汉要提当年勇啊，他这个想到过去的事情，真是人的荣耀啊，到了极限呐、啊。所以二十九章就在讲这件事情，到了三十章呢，啊，话锋一转，他就在叙述什么？今不如昔，生不如死的光景。他说我从前那么好，现在就是这么惨啊。当然呢，又好像在讲说啊，前面第一章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说我现在呢变得这么惨啊，啊，叫做虎落平阳被犬欺啊，我成为众人的笑柄啊。所以三十章一到十五节啊，就在讲说我现在呢，我在痛苦中被人藐视啊。你说比我三十章一节，比我年少的人就开始戏笑我啊。原来他出场的时候怎么样，众人尊敬，要听他讲话，眼睛看着他。现在呢，年轻人都戏笑他啊，都耻笑他。所以呢，在这里面呢，他就讲到他如此的啊被人藐视，对比从前处处受欢迎、被尊重的光景，这是天地之别，不能啊不能比哈。所以到了十五节，他就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光、我的尊荣如风啊，就好像啊我的过去的荣耀啊、被尊敬啊，好像风一样被吹跑了，我的福禄哈、啊、就像云一样啊被吹散了。然后三十章十六节就说，不但这样，这是刚才讲的是外在的，三十章讲的是外在的情况。三十章十六节呢，开始讲他肉体受到的折磨。你看，不但啊，我这样的，我的心里面极其的悲伤啊。然后呢，他好像说我长骨刺那种感觉，说我的骨头刺我啊，刺得我由内而外那种锥心之痛哈、啊。然后神的大力啊，三十章十八节都是因为神的大力呢，让我的外衣污秽不堪，让我整个人啊真的是污秽不堪啊，然后好像把我丢在那个烂泥巴当中啊，淤泥当中，让我就像尘土跟炉灰一样啊。这三十章十九节。那二十节呢，他就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主啊，我跟你呼求你不应允，好像你遗弃了我啊，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人来追逼我。所以他就感觉他整个人的感觉啊，就好像被神丢到一个烂泥坑里面，神都不理他啊，被众人践踏这种感觉。然后就讲到说，神啊，你怎么会成为我的敌人呢、啊？所以二十四章就说，哎呀，我好苦啊，苦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说，就是有人跌倒了，也有好心人把他扶起来，可是现在呢，没有人理我啊，眼神也转头不看我啊。他说三十章二十六节，他说我期望的福没有来的，都是灾祸。所以呢，我这个日子怎么样呢？二十九节说，我只好跟野狗称兄道弟，做兄弟啊，跟鸵鸟为伴啊，我只好这样子。那我的皮肤脱落，我整个日子呢，只有哀哭度日啊，哀哭度日。所以三十章呢，他就在表示，哎，跟二十九章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然后到了三十一章呢，约伯呢就开始自我坦白啊，自我坦白。他怎么样自我坦白呢？他就是不服气这个三个朋友用报应啊，因果报应论呢来定他的罪。所以他说，好，那我现在呢就用因果报应论来检查我自己。所以三十一章第一节开始就说， 我与眼睛立约啊，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他说，我跟我的眼睛立约，如果我喜欢看色情，喜欢看处女的美色的话，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祸患临到我身上一点都不奇怪啊。可是神，你已经查验过我的脚步不是吗？啊，你已经啊证明过我没有这样做啊。所以呢，他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伦理的放大镜下面，他说，主啊，我是经得起考验的，被考验以后呢，我还是清白的啊。所以呢啊，这是31章1到4节。那第五节开始呢，就说我绝对是诚实的人，我没有欺骗跟贪心啊。如果我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但愿我的财产都归给别人啊。其实他已经无产阶级了不是吗？他说我的财产都归给别人。所以呢，在这里面就用如果怎么样就愿怎么样，都是用这样的句型。如果就愿，如果我偏离了正道，如果我的啊这个啊我的心被我眼睛拉着走，如果我的双手沾满了污秽，那么就愿我所种的都给别人吃，我田里面所生产的都拔出来给别人吃。就说如果啊是这样的话，那就愿意呢把我的肉割下来给你也可以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哈。所以呢，你看31章第9节，他说如果我受迷惑，我真的呢喜欢女色，我向妇人起淫念呢，我蹲在邻舍的门口等他的漂亮老婆出现的话呢，我就让我的妻子给你家做佣人，到你家去推磨啊，推那个磨麦子一样啊，你也可以跟他同寝啊，你就让火来把我家烧灭，烧到啊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呢，他就说用这样子一个强烈的方式来表达他不是这样的人。所以继续的，你看31章的13节到15节，他说我绝对没有不公平的对待仆人啊，我对他们很好的。然后再来16节到23节，他说我绝对没有欺压困苦人跟孤儿的。然后呢，下面24节到28节，他说我没有倚靠钱财，也没有拜偶像的。然后从29节到接下来呢，他就说我绝对啊，我绝对不是幸灾乐祸的人啊，我也不是冷漠不接待客旅的人。所以他用放大镜来看自己，他细细的来搜寻自己受苦难受罚的原因啊，他怎么找就是找不到。他说如果我真的能够找到攻击我所写的这个诉讼状子的话呢，如果有审判庭他有把握胜诉的话呢啊，所以他就一再的来质问一连串的问题来问他自己。他就说我不是这样的人，他没有贪心啊，他不是这样子贪取别人财啊田地的人。然后到了31章40节，他就说约伯的话说完了，他说我该说的话呢我全部说完了啊。从他的眼睛看出去呢，他可以通过每一方面哈，方方面面的检验，他是问心无愧，是一个完人啊，完全的人啊。他说这样子。那这个32章第1节哈，约伯的三个朋友听完了啊，约伯从27章到31章讲的这一番话语以后啊，他就说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了。他们也认为啊，约伯是完人，不过是完蛋的完人哈，不是完全的完人，所以就不再跟他说话了，无药可救，不知道不需要跟你讲啊。那这个时候32章呢，就是那个年轻人啊，叫以利户。换以利户上场了，那以利户一上场啊，哦，非常的年轻人，非常的厉害哈、啊，口舌如刀剑啊。他一上场就说什么？他一上场就啊，给这个三个朋友跟约伯一人打一巴掌哈、啊。他就一开始就说哈、啊，他向约伯的32章第3节，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呢，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啊，也就是说，哎，这三个人呐、啊。这都已经词穷了，想不出怎么样来跟约伯啊这个辩护的话呢，所以呢啊，他一上来就先三个朋友各打一巴掌，然后他就介绍他自己，然后介绍他自己呢啊，他也蛮有意思的，一开始就说，哎，你们是长辈哈，你们是长辈哈，所以在啊32章第6节说，我年轻你们老迈，所以我退让，不敢先说话，让你们先说。 但是呢他是用损人的口气说的哈，他因为接下来第八节第九节说，尊贵的不见得有智慧啊，年岁大的不一定明白什么是道理啊，啊我已经洗耳空听听你们三个回合的发言了、啊、那没有一个人啊，没有一个人呢能够说服约伯，所以呢我里面的灵啊激动我好像气球快要爆炸了，所以我不得不说啊，请你们众人每一个人包括约伯留心听我讲话啊，留心听我讲话。这个年轻人一上台一鞠躬啊，每个人先打一个耳光刮一顿胡子，那么接下来要用五章的经文，到底以利户要说什么惊人之语呢？那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以利户哈，记忆力超强，他记得约伯所讲的一些道理，所以呢，你看看他讲的呢，他就把约伯所讲的话呢，一个一个来辩解。所以他怎么辩解？第一呢，他先有同理心，他认同约伯说的话啊，他先认同约伯说的话啊。所以呢，你看在33章第八节，他就说，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我是无辜的，所以在我里面没有罪孽啊。所以呢他一开始就说哈、啊、约伯你听到了，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是土所造的啊。所以呢啊他要表示的是什么？他不是要定约伯的罪，他要表示的呢，神不是你想的那样啊。他要讲的这个重点是这样的。所以他讲完了这件事情以后啊，他就开始在第33章呢就开始进入这样子。他说神不是你所想的这样子，神怎么样呢？神是透过一个方式来对人说话的，所以你说这些话没有道理啊，因为神比世人多大，你没有，你这个这么微小的人，你怎么可以跟他争论呢？你怎么可以指责神，说神都不答复人你的申诉呢？啊，所以以利户说，你不懂，我来教你啊，我来教你。神透过三种方式跟人说话，第一呢，神透过异象向人说话啊，神透过异象，在33章的14节到18节，神透过异象，当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就透过梦和夜间的异象来启示啊，来启示人，然后呢，将他当受的教训呢印在他的心里面。啊，神在透过异象向人说话的目的呢，是要拦阻人不进入灭亡啊，拦阻人不进入灭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第19节到22节，神会透过苦难向人说话。当一个人骨头疼痛没有食欲能消瘦啊，这种情况好像灵魂已经靠近阴间一息尚存的时候，神透过这样子一个苦难呢，要跟人说话呢，是要怎么样？要把人带回来，让他明白来认识他。然后呢，33章的23节到30节呢，他说神会透过天使对人说话啊，透过天使说人说话。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他说以利户说，神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说话的目的呢，在24节是要开恩救赎。如果你愿意回转呢，你就好像返老还童一样。33章25节，你就要得救，你的肉就要比孩童的肉更嫩，就要返老还童。他祷告，神就喜悦他，所以他就告诉约伯说：“约伯。”啊，31节，33章30节，你要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好好的听，听我跟你说这些智慧的话语啊，说智慧的话语。所以呢，啊，第34章开始呢，他就说，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哈。所以你记得刚才前面啊，我们讲到约伯三友，这些人呢，这三个朋友都认为他们很有智慧，那约伯也说他有智慧，所以以利户听完就说，好，那你们这些有智慧的人，现在大家坐排排坐，让我来跟你们讲什么叫做智慧哈，那我们一起来判断什么叫做对与错，对与善哈。所以他就开始在34章呢要来讲一件事情，他就是针对约伯说神不公义的这件事情呢， 他要来替神辩护。所以呢，从第十节到第二十节，他就在辩护。他说神是公义的，绝对不会做恶事，因为这是跟神的本质是违背的事情。然后再来十一节，他说神一定会按照人所行的报应他，不管是善不管是恶，神会按公义来掌理万有。神执行公义的时候，绝对不会手软，也不会徇私看情面，不论王公贵族、贫穷或富有，一视同仁。我们都觉得这个以利户是神学院毕业的，这神学生真的是啊，功课念得很好。所以呢，在第三十四章二十一节到三十节，他又强调恶人一定受罚，绝对没有特例。神审判人，不必你来跟他提醒，他一定呢啊，神早就知道他们的作为，审判会在一夜之间来临，会在众人眼前行审判啊。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三十一章的啊，三十四章哈，三十四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就是说神岂是照人的时间表来施行报应呢？所以他讲了这么多以后，他告诉约伯说：“约伯，你说话没有知识，言语没有智慧，你不但犯罪，罪加一等，你又悖逆神。”他说：“愿你被试验到底啊！”到此为止呢，以利户等于是给约伯下了这个判决书哈，下了这个判决书。那接下来还有以利户的第三回合哈，第三回合，那第三回合就在第三十五章，是我们下礼拜的主题。他讲什么呢？他就在开始就讲，哎，这三十五章哈讲的事情呢，我们要特别小心处理啊，因为以利户说，那人进钱有什么好处？对神有什么好处？人犯罪对神有什么好处？意思就是说，哎，不管你是啊，敬虔的人，你是啊犯罪的人，对神一点损伤都没有啊。那这一点我们就要特别小心的处理这件事情。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结束。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记得今天我们在谈什么？我们在谈智慧啊，我们在谈智慧哈、啊。谈智慧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这个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我们就要想这个问题。在我的生活当中，真智慧所扮演的角色，让我们活出来那种啊生命的果效，到底在什么地方？哈，我们必须要问自己这个问题。那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智慧跟救恩的关系，就说我们啊人的智慧掌权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就没有秩序。我们要回到让神的智慧呢来掌管我们的思想系统。我们就要重新回到神为我们预备有次序的生活。这有次序指的呢，就是我们在整个人际关系、整个啊处理事情、我们的视野、我们的价值观呢，回到以神为主的一个啊智慧系统里面啊。这个是啊，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参考雅各书，因为雅各书第一章在讲智慧，第三章呢也在讲智慧。所以我们啊在这里啊读诗歌智慧书，盼望读完了以后，我们大家都更有神的智慧。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